第二十二章，洪水。独立堡距大西洋岸边150英里。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，那么他们4天以后就会到海边。可就这样无功而返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第二天，格里纳凡依然沉浸在不甘心的思索中，并没有发出启程的命令。少校则代替他制定了下一步的旅行计划，准备好了干粮，使大家于早晨8点准时下了坦迪尔山。格里纳凡痛苦地沉默着，失败的打击使他头痛欲裂。罗伯尔无言地跟着他。巴加内尔反复研究着那封漂流瓶里的信，那些咒语式的几个字让他愤怒，也逼着他下决心，非研究出个结果来不可。塔卡夫骑着陶甲在前面，更是一言不发了。少校则保持着他惯有的平静，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的行进在队伍中。奥斯汀和另外2名水手突然看见一只野兔从他们面前窜过去，便互相望了一眼，被什么迷信的念头缠住了。不吉利，威尔逊说。是不吉利，穆拉蒂回答。中午时分，他们走完了倾斜的山坡，进入了起伏的平原地带。溪流与植被一起丰富起来，潘帕斯草原上最后一片峰峦消失在他们背后了。在如茵的绿色草原上，马儿们的步子仿佛也轻快了许多。以前一直是晴朗的好天气，今天却有了些变化。乌云越聚越多，大雨随时可能到来。空气中的湿度非常大，一切都变得湿漉漉的。天黑的时候，跑了40英里的马儿们在一个小小的湖泊旁边歇下了脚步。乌云翻滚，雨随时可能到来，而这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风挡雨，人们只好露天躺下了。好在雨始终没有下起来。第二天，地势越走越低，潮气越来越重，大大小小的沼泽地不断地出现在他们面前。边缘倾斜的沼泽还好对付，那种隐藏在草丛下面的烂泥窝最为可怕。发生在这些烂泥窝里的悲剧太多了。这时，走在前面的罗伯尔突然调转头来对巴加内尔喊道：
先生，先生，前面有一片牛角林。
啊，牛角的林子？巴加内尔疑惑地问。
是啊，至少是一片小林子，全是牛角。
你不是在做梦吧，我的孩子？巴加内尔耸了耸肩问。
不，不是做梦，你自己来看看吧，太怪了，在地里种牛角，牛角长得和麦子一样，我倒想弄点种子回去。
看来他真是发现了什么，少校说。那样的话，少校先生，您就去看看吧。巴加内尔这样说着，和大家一起来到罗伯尔发现神奇的牛角林的地方。果然，一大片牛角栽得整整齐齐的，一眼看不到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是吧？罗伯尔说。
太怪了。巴加内尔回过头来对塔卡夫说，牛角在外，牛在地下。塔卡夫解释道。
啊，牛都陷到泥里去了，巴加内尔惊叫道。
是的，塔卡夫肯定地答道。数百条牛陷入了泥潭，活活憋死了。这种惨剧在阿根廷平原上并不鲜见，这是对行人最好的警告。 大家怀着复杂的心情，小心地绕过了这片牛角林。塔卡夫不住地环顾四周，他有一种要发生什么大事的预感。他走着走着就会停下来，站在马凳上向远处瞭望，望不出什么来，就只好下来继续赶路。走了一英里以后，他会突然离开大家，向南走一英里，然后直着走，然后又向北走，然后又直着走。他的举动弄得巴加内尔莫名其妙，弄得格里纳凡更加烦闷。他们让巴加内尔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巴加内尔问了，塔卡夫说他看到平原上到处是水，非常吃惊，因为即使在雨季，阿根廷平原上也有旱路可走，这种满地是水的情况他从来没有遇到过。到处是水意味着什么呢？巴加内尔又问。不知道，塔卡夫回答。山洪不会下来吗？有时也下来。现在也许就是山洪下来了吧。也许吧，塔卡夫答道。巴加内尔把这些问答转达给了格里纳凡。那他认为该怎么办？格里纳凡又问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巴加内尔问塔卡夫。快走，塔卡夫答。这个方案说起来容易，执行起来却很难。马踏在草地上，每一下都陷下去一截，所以走起来非常累。他们实际上已经走入了一片没有边际的沼泽，而且地上水越来越多，好像这里就要变成一个湖泊了。大家都积极地催马快走。然而光地上的水还不够，天上的水也下来了。倾盆大雨之下的旅行者们无处藏身，只好咬着牙在上下都是水的世界中艰难的跋涉。终于在冻僵冷透淋成了落的情况下，他们找到了一个破败不堪的马栅栏。他们没有任何选择余地，踉跄着走了进去。狂风暴雨在草棚的顶子上掀开了一条又一条水道，人们缩在棚子里淋的雨只比外面稍微少一些而已。穆拉蒂和威尔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点着了火，却只冒烟不见火苗，而且一下就又被熄灭了。晚饭吃得非常凑合，弄得大家情绪非常低落。只有麦克纳布斯少校不为环境所动，不为处境所动，依然保持着平和的态度。巴加内尔更不在乎了，他的玩笑就没有断过，只是大家现在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了。哎，我今天的笑话也受潮了，抱不起来了，他说。人们很快就都睡着了。狂风暴雨拼命地袭击着这些艰难的旅行者们的栖身之所，仿佛这棚子随时都可能塌下来。而那些马儿们在外面的风吹雨打之下不停地嘶鸣呻吟着。一夜就这样过去了。早晨陶家的叫声把大家唤醒，他用蹄子蹬着棚子告诉他的主人该启程了。雨水小了一些，可地上的水却多了许多，到处都是水洼和泥沼，一眼望去深浅莫测。现在必须尽可能快地赶路，要逃开这越来越多的水。放眼四处没有高地，一旦有水袭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涛家领着头在水洼里纵横跳跃，带着马队向远方冲去，好像他从来就是生活在这样多水的环境中的。塔卡夫骑在马背上，看着他的爱马的嘴边泛起的血色泡沫，很想松松手，让铁勒子别那么紧地勒着马嘴了。可是办不到， 因为陶家跳得太厉害，一松手的就会飞一样的跑出去了。陶家怎么了？是不是让蚂蟥给叮了？巴加内尔问。
不是，塔卡夫达。
那他是感到有什么危险了？
是的。
什么危险？
不知道。
陶家感到的危险人们还没有看到，但是耳朵应该隐约的能听到了。涛声，涨潮声，湿风裹着水墨窜了过来，鸟儿如箭一般射了出去，马腿已经感到了大地的震颤。牛吼，马嘶，羊叫，一群牲畜嚎叫着飞也似的向北窜去。浪花点点，茫茫一片，纵使一百条大鲸鱼在水里也不会掀起这么大的浪头啊。
快快，塔卡夫高声叫喊。
怎么？巴加内尔惊问。
洪水，洪水。
塔卡夫叫着催马向北飞驰而去。
洪水，洪水来了，
巴加内尔惊叫着。马儿们跟着陶家没命地跑了下去。是该逃命的时候了。五英里之外，一片如高山一般的巨浪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整齐地向这边压过来，平原变成了海，再高大的植物也都失去了自己的踪影，水面上漂浮的木本含羞草漂浮着像会走的岛。洪水滔滔，势不可挡，潘帕斯草原上的大河决了口子了，也许是所有的大河都决了口子了。远处的白浪形成的山峦奔腾呼啸着向旅行者们追来，人们一边跑一边急急地搜寻着可以栖身的高地，然而直到天边都是水，无处可逃。马儿们本能地狂奔着，格里纳凡频频回头，每次回头都看见那水离他们又近了许多，水就要淹上来了，他心里只剩下这一个念头了。
快快，
塔卡夫不停地喊着，大家下意识地又夹紧了一下那已经紧到不能再紧的马刺，马肚子上的血滴在水上，形成了一条条的红线。这些可怜的马在狂奔的过程中，一会儿被水草绊一下，一会儿踩到沟坎上，摔倒了又被骑手拉起来，拉起来摔倒又被拉起来，浪花跳跃着向着一匹骑马狂奔的人追来，不到两英里了。水追逐着人，人逃避着水，这样的局面不能坚持多久了。水已经淹到了马的肚皮上了，跑起来已经十分困难了。格里纳凡、巴加内尔、奥斯汀都觉得这就像大海里沉了船一样，没救了。马蹄已经踩不到地皮了，马儿们拼命地游着水，葬身水底的结局无可避免地越来越近了。八个人在洪水中的挣扎显得那么渺小，那么无力，他们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魔鬼手里了。水流越来越快，冲着人和马以一小时二十多英里的速度向前猛冲。在彻底的绝望之中，少校竟然高声喊道：
树！
在哪里？格里纳凡高喊着问。
那儿，那儿。
塔卡夫也看见了，他向北一指，那是一棵无比高大的胡桃树。不需要任何语言，大家没命的向那棵树冲去。人和马在激流中直傲的向着自己选定的方向用着力。突然，奥斯汀的马长啸一声，被水冲走了。奥斯汀挣脱了马镫，熟练地游起泳来。
抓住我的马鞍，格里纳凡叫道。谢谢阁下，
奥斯汀感激地说。罗伯尔，你的马怎么样？格里纳凡扭过头来问。
很好，爵士，他游得像鱼一样。
小心点儿。少校的喊声还没落下，一排巨浪就已经落了下来。这一排巨浪至少有40英尺高， 伴着雷声般的怒吼，狠狠地砸在了所有人的身上。所有的人和马都不见了，成千上万吨的水激荡回旋，人和马都像树叶似的沉入深渊或跃上浪尖。等巨浪过去，大家互相点了点，人一个不少，马却只剩了一匹饕餮。坚持住，坚持住！格里纳凡一手抓着巴杰内尔，一手划着水喊道：“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我并不十分讨厌这……”巴杰内尔的话没说完，就喝了一大口泥汤水。少校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不紧不慢、镇定地游着水，那几位水手则如鱼得水，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小罗伯尔抓着饕餮的鬃毛，让他拖着向前游，饕餮则勇敢地向大树游着，伴着一股冲向大树的暗流，终于冲到了树边上。大家都抓住了树枝，太幸运了，救命的树啊！水已经把树的主干完全淹没了，而纵横的树枝正是从那儿开始的，所以大家往树上爬没费多少力气。塔卡夫松开了他的马，把罗伯尔拖到了树上，然后又回过身来帮助大家。就在这个空档，饕餮被冲走了，他把头扭向主人，高声嘶叫：“把马丢了！”巴加内尔向塔卡夫喊道：“我不会丢了他的。”塔卡夫高声说。扑通，塔卡夫跳入了急流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冒出头来，很快就追上了饕餮。人和马随着水流向那白茫茫的天边飘去了。